全习家人接受习近平体面下台，经世预言汪洋是亡共之人。马斯克最新发帖向川普求和。 FBI 局长说，美国和印度合作摧毁中共违禁药反运网络。俄罗斯声称攻入乌中重镇，乌克兰否认俄乌多线开火。抗癌病人一条评论，救活面包店销量暴增三倍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去权力，而汪洋将接替习近平的传言已经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关注。即使习近平亲自接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，但会见时种种异常仲是被外界翻出来，传言不减反增。经济学者诗人修小和日前在自媒体透露，习近平已经向元老提出要求，俾佢体面下台。政治老人亦已经答应了这个要求，而习近平的家人，包括母亲、妻子和女儿，亦都表示接受这个安排。时事评论员李牧阳亦曾在新闻看点节目中透露，他收到了网友的爆料邮件，说中共在5月27号开了一次秘密会议，参加会议的包括习近平、温家宝、汪洋、王岐山以及他们的秘书和记录人员等。爆料说，习近平在会上主动提出辞职，希望在四中全会上表决通过。习近平还提到了安保要求，除了他个人，还包括必须确保他的家人的安全，特别是他的姐姐、兄弟和女儿，以及不得以攻击报复的形式对待他父亲习仲勋的纪念设施等。但奇怪的是，习近平竟然没有提到确保彭丽媛的安全，这个亦引发外界很多猜测。苏小和还透露，据说要在7月份进行一次全国党员公投，要对习近平进行总结，给历史的评价，透过党员来比分，搞党内民主，然后再令习近平体面落台。但是阿波罗评论员黄笃然就事件表示怀疑，他表示党员公投和中共一贯的政治运作方式严重背离，中共党内长期奉行民主集中制，高层人士多通过内定、协商等密室政治方式决定，即使对毛邓的历史定位，亦是在他去世之后由高层定调，通过党史文件盖棺论定。因为咁，一位现任总书记在任期内遭遇党员比分的形式清算，这个不是中共体制所能够容纳的政治形式。苏小和在6月7号深夜持续爆料说，对于被习近平体面落台的安排，习家人表示满意，包括习近平母亲齐心、妻子彭丽媛、女儿习明泽、弟弟习远平，他们都同意。而目前外界盛传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来接替习近平，更带出一个惊世预言。新唐人2017年5月15号报道，贵州前记者曾哲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讲到，1998年3月，他以桂林电视台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一次官员的考察，在酒宴上随着酒意，一位省级高官的秘书竟然泄露国家机密，大谈江泽民信佛教、到处求神拜佛的事。他说江泽民几乎每年都要去名山古刹拜佛。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，江泽民多年来大权独揽成真，高兴到涕泪横流，开心到专程拜访九华山，被某高僧测一测自己的帝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运，看看自己能够玩几耐。结果高僧只是讲了一句，中共忙于羊年生人之手。江泽民大惊失色，羊年生人？1919年出生赵子阳？江泽民回京后立即加强对赵子阳的软禁，下令不准赵子阳离开北京。打打高尔夫球可以，但只能够在北京打。江泽民下令在赵子阳的住宅北京富强胡同6号秘密安装了铁丝电网，加派了武警防守，电话亦秘密监听。人算不如天算， 当时赵子阳已经老了，身体健康情况亦不是太好，七年后去世，江泽民才意识到所谓羊年生人或是另有其人，自己枉费心机。据悉1955年3月5日出生的汪洋正是羊年生人，那汪洋是不是那个亡共的羊年生人呢？等我们拭目以待。世界首富马斯克上个星期公开和美国总统川普搲烂块面，在7日疑似软化，删除了不少攻击川普的贴文。对于近期越来越激烈的洛杉矶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示威，马斯克8日转发多则支持川普政府行动的贴文，态度引发关注。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，马斯克上传一张川普在真实社群的贴文截图，内容是川普抨击加州州长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巴斯，说两人应向洛杉矶民众道歉，因当地爆发冲突，汽车无故被纵火，示威持续升级。马斯克还转发副总统曼斯在 X 的贴文，文中这样写：川普不会容忍暴动和暴力，并强调这一刻需要果断领导。马斯克还在贴文附上两面美国国旗的表情符号，表示支持。之前曼斯在6日的博客节目 This Past Weekend with Tio Wan 中对川马之争已经明确表态，支持川普这边，同时还表示希望马斯克能重新回归阵营。他认为马斯克攻击川普的行为是一个大错。另外，曼斯还在 X 平台亦发表文章支持川普，他这样写：川普总统为赢得他所领导阵营的信任，做得比我有生以来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多，我好自豪能同他并肩作战。川普总统上任以来，已经将打击违禁药作为政府工作重点。为了解决贩运的源头问题，川普对来自中国、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入口产品都征收了关税。在6日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 Joe Rogan 的节目中说，美国正在和印度合作，堵截和摧毁全球源自中国的芬太尼网络。大纪元9日报道，帕特尔在节目中说，这个是他加入 FBI 之后启动的一项庞大计划，专门针对中国生产违禁药原材料的公司。据帕特尔介绍，虽然中共可能不会生产违禁药的最终产品，但它供应制造的关键成分，并说中共才是问题的根源。帕特尔这一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这个是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21年8月的一项调查报告结果。帕特尔透露， FBI 正与印度政府首脑合作，印度执法部门负责人承诺这些购买违禁药的公司将被关闭，相关责任人将被逮捕，无论他们身在印度还是美国都会面临起诉。在帕特尔看来，中共参与违禁药交易不是出于商业目的，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击垮美国这一最大对手的手段，因为违禁药能够夺走美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生命。今年5月，联邦当局逮捕了16人，缴获了400多公斤违禁药，这个是美国缉毒局史上最大的一宗违禁药走私案。帕特尔表示，目前和印度的合作关系仍然在持续进行中。俄罗斯国防部8日宣称，俄军部队已经首度突破防线，进入乌克兰中部战略要地第涅伯罗州。此举恐怕对兵力已短缺的乌克兰军队造成重大压力。不过乌克兰方面就事件予以否认，双方讲法互相矛盾。根据 CNN 报道，俄罗斯表示他第90坦克师部队已经从俄空的顿涅茨克推进至第涅伯罗州边境，并进一步深入乌克兰中部。这个地区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俄罗斯占领，不过目前尚无法确定推进的具体范围和俄军真正目标。乌克兰霍尔蒂察部队发言人特雷胡珀夫随即指出， 俄方突擊第涅伯羅州的消息不是真的，外界認為若俄軍確有推進事實，將成為烏克蘭防線的重大挫敗。最近幾個星期，俄軍亦在北部蘇梅地區以及頓涅茨利曼附近取得了逐步進展，俄軍的推進亦將進一步威脅紅軍城，這座關鍵交通樞紐已遭圍攻幾個月。烏軍總參謀部表示，正是星期日早上就成功阻擋俄軍65次進攻行動。根據烏克蘭分析組織深層政府數據，目前俄軍控制約五分之一烏克蘭領土，包括2014年佔領的克里米亞和部分東部地區。俄羅斯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表示，烏克蘭在伊斯坦堡和平談判中拒絕承認俄方已佔據領土，因為這樣俄軍決定擴大戰線進軍第涅伯羅州。他強調，不承認戰爭現實者將面對新的現實。第涅伯羅州和頓涅茨克、克爾松和扎波羅熱接壤，是烏克蘭重要的礦產和物流中心，戰前人口約300萬，這個州地廣人稀，地形偏僻，令它的防禦難度高於工業密集的東部地區。近日，俄軍在烏克蘭北部蘇梅州亦取得進展，已將州府蘇梅市納入無人機和炮火攻擊範圍。雖然目前奪勝可能性不高，但已對基輔的北部戰線形成壓力。中国浙江湖州一间快倒闭的面包店，近日因为一名癌症病人的评论而意外爆红，一日销量增加了三倍，营业额4000元人民币。就事件，老板亲自作出回应，谦虚表示不值得被这么多人认可，希望大家还能理性消费。据大象新闻报道，一名匿名用户在外卖平台留言说，在医院肿瘤科坚持化疗咁绝望的时刻，吃到这间店的食物会开心啲，因为化疗肠胃会特别敏感，只要吃了有些添加剂的东西就会肚屙，不过吃了这间铺头就不会了。这位匿名用户仲表示，他加过老板微信，经常默默地看老板透露小朋友的日常，觉得老板是个真正老实人。前两日看到老板说自己不做了，他很难过，想问老板可不可以坚持一下，还以自己身患癌症还坚持化疗来勉励老板。亦因为外卖平台这条评论，面包店生意一下就变得非常好了，每日营业额有4000人民币，是平时的三倍。就事件，老板就说看到评论心情沉重，一方面不清楚这位癌症的顾客的身体情况，亦不知道店铺能够撑多久，希望不会影响到病人治疗。有网友评论说，真是很感动啊，好人有好报，经济再差，这么好的店铺希望可以撑下去啦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住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